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的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早上的9点到10点，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周末早安，早安 ，Good morning， 又到了早上很开心的时刻哦。周末总是特别的开心，越往过年迈进哦，周末的事情也变多了。除了陪陪家人啊，或者是聚餐啊，休息一下，也要大扫除。有些人说大扫除真的好累哦，我们要那个分批进行哦，不然真的会。做也做不完，要扫要丢的东西真的好多好多。
知らぬ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今天的心灵小雨呢，是一段话，它是这么说的：这个世界有100种理由让你改变自己而成为他人，却只有一种理由让你忠实于自己，那就是世界需要被给予拥有独特天赋的你。我们常常会去羡慕别人，嫉妒别人，很正常哦。羡慕这个词，嫉妒这个词，不论你喜不喜欢，我觉得这是人性啊。我有所不足的地方，我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如果再更强烈一点，就像讲会嫉妒。面对这样的心情，你会觉得我想要改变自己吧？如果足够强烈的话，它会强烈到让你愿意去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状态。那我们改变自己之后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却成为我们向往的样子。例如说，你有一个非常羡慕的人，你能够100%追他吗？通常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你们个体就是不同。但是你会先从模仿开始去学习他。所以他说啊，这个世界有100种理由让你改变自己成为他人，这是我们最常出现的情况。甚至我觉得这种想法也很正常，甚至也是生活的动力。当你觉得自己有所不足的时候，去向往更好的他人，是让自己进步的动力嘛。但他回过头来又说哦，只有一种理由让你忠实于自己，就是世界需要被给予拥有独特天赋的你。假设我们真的变成了你向往的那个样子，那原本的你到底在哪里呢？他可能不是消失了，而是被你隐藏起来了。他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督促自己，期待自己改变，但是只有一种理由会让你忠实于自己，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独特天赋。有人举手发问了，我才没有什么独特天赋呢，我很平庸啊，我过得比众多一般人还要更糟呢，我哪来什么天赋啊？天赋这个词应该是用于那些好像所谓事业成功啊，生活条件优越的人才会有什么天赋嘛。我自己都快养不活我自己了，我有什么天赋啊？难道我的天赋就是又苦又穷吗？会不会有人这样想哦？我觉得是你要内观到自己，说自己有某一些特质是你觉得自己最独特的地方。就像刚刚讲的，也许外在条件不好，但你依旧很努力，这个努力本身也是某种天赋啊。有些人是根本连努力都不想努力，亦或者努力没多久就气，但有些人苦苦撑着，这会不会是某种天赋呢？在你的性格的养成的这条路上，你有坚韧不拔的这个特质，这是你独一无二。不要太妄自菲薄啊，心想努力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努力，我旁边那个人也在努力啊，我们都一样糟啊，我哪有什么独特性。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单纯就努力这件事情啊，有些人会觉得是说因为天赋不够嘛，努力来凑，有句话是这样讲的，我的先决条件没人家好，所以我必须拼尽全力。但你要想哦，有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拼尽全力，有些人在拼尽全力的路上也比你更早放弃，而就算还没放弃，每个人所擅长的东西都是不同的，所以就算是两个都是拼命努力的人，他们也会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样子。你只要忠于自己就好。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世界有100种理由让你改变自己而成为他人，却只有一种理由让你忠于自己，那就是世界需要被给予拥有独特天赋的你。并不需要大家从此往后我们都不要再改变自己了，我觉得不会的，你还是会有些向往跟敬仰。但是在努力改变的路上，在朝目标迈进的这条道路上，在某一些时刻你可以看到自己独特的样貌而喜欢自己，那这个改变呢，就不会是改变成另一个你向往的人，亦或者根本不存在的那个目标。你的方向有参考着你敬仰的、羡慕的、嫉妒的对象，也参考着本来的自己，保留自己独特的那一面。每一个人都应该会长得 不大一样。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哦，一边努力的同时也一边认识自己。所以这句话呢，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哦。这个世界有100种理由让你改变自己而成为他人，却只有1种理由让你忠实于自己，那就是世界需要被给予拥有独特天赋的你，而每一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天赋。9:10，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由汉语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和你分享生活话题哦。当然在周末需要轻松一下啦，也为大家选了一些好歌曲，在该休息的时候就要好好休息。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说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真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长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小手拉大手，梁静茹的歌曲。这里是生活补给站，你收听的频道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 要先进一段广告了，为大家选的是张震岳的歌曲《分手吧》。分手听起来是伤心的，但这首歌曲有某种坦然的感觉吗？或者是好啦，分就分吧那种感觉。为大家选了这首好歌曲，稍后继续回到生活补给站，也有精彩的故事和你分享。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想寄到你的心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也是糊涂爱错，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我们分手吧，
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at 找最 chill 的住宿。
我就去 check
订房三 C 步 check chat chill， 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放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哦，游轮环球周游记，邀请到的是作者，同时也是之前在政大服务30几年的老师周祝英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微微好。
邀请到的老师哦，我们聊到这个到国外去哦，120天很长的这个游轮环球之旅，很多人听到就我觉得很大的挑战哦，尤其是自己跟丈夫呢年纪是比较长一些些了，所以很多人想，哎，这样出国玩 OK 吗？会不会有一些考验呢？那甚至我们也跟老师聊到说，其实有很多长辈哦，对于出国这件事情哦，他们心里可能有期待，但是也有担心，甚至有时候子女在询问啊、试探的时候啊，常常口是心非。也许他们有一些忧虑的地方，所以迟迟不敢跨出那个勇敢的一步。老师自己有什么样的观点？
通常长辈就像我们父母这一辈，他们省吃俭用，其实是都有一些钱，可是他们就舍不得花，可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像我自己的母亲一样，那时候2023年我要邀请他一起去的时候，他就不肯。那结果现在没想到这个2年过后，他现在就再也不可能再出游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当然年纪大的是会有一些担心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也会对自己没有信心。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最重要是要经常的去游说他，让他觉得心安，然后也跟着我们。因为毕竟游轮，他的游轮公司他本身是非常有经验，尤其是很多游轮也是中高龄的人参加的也很多，也有小朋友，但是中高龄也很多，所以这些公司他们是非常有经验接待这个年龄层。我刚刚不说嘛，90几岁都有坐游轮的，坐搭轮椅的都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是觉得与其在家人长者每天换旅馆搭飞机这样很长的，
还要拖着行李，
对。不如就是说能够在基隆港或者在哪一个定点上岸之后，所有的食衣住行都有人照料，然后他的，因为他在毕竟在游轮上，你也可以不下船呐、
对啊，可以在上面玩，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长辈来讲，这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没有压力的情况，所以我也看到很多老老少少了，带着家人、一群家人或者一群朋友、同学会很多家族等等的、然后甚至在船上拍很漂亮的沙龙照、对，
留下美好的记忆。
对，所以我觉得说对于家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旅游的方式，身体残障或者是长辈真的是非常的适合。
其实我也是非常非常认同老师讲这一块，因为我带过外婆还有家里面的长辈去搭过游轮，虽然搭的不是那种120几天这么长，是那种5天6天的游程，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搭游轮，我就感受到游轮真的很适合带比较年长的朋友去，因为它的步调很慢。
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想说，我们一般出国玩，假设搭飞机其实有时候很仓促，你要忙着过海关，然后要去领行李，然后又要看那个指标嘛，然后拖着行李咔咔咔咔咔咔咔，然后就去哪边搭改搭什么火车，然后改搭计程车，哇，那个长辈就是一头雾水，然后又觉得说，哎，是不是很着急很焦虑？可是游轮完全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你除了一开始登船的时候要过基本的什么检查什么之类的，你行李放在房间，你就是放到你下船为止。
对，除非你中间要出来，
对，
像我们到印度的时候，我们就下船离开。开船，然后到泰姬玛哈林4天嘛，这种情况，然后再孟买再回上船。
但是就其实基本上你就是很稳定的，就在你固定熟悉的一个空间。
对。
那刚刚讲说步调很慢也是这样，我非常喜欢一件事情，虽然如果你搭长程游轮应该不太可能，就是我非常喜欢在游轮上面没有网络这件事。
是，的确是，我就是没有网络。
哇，我跟你说，我以前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搭游轮的时候，是我刚考进正生的时候，
是
那时候我还大概刚毕业没多久，
是
那时候就是手机不离身的人啊，然后想说啊，在那边没有网络，怎么可能呢？结果呢，我搭游轮之后发现，哇，我太喜欢了，就是
没有网络超赞，就是第一个不会打扰你，赖什么都不会响。
是，
然后你说那怎么办？你要查什么东西怎么办？那你就问人就好了，你就去问。假设你想要去哪边看表演，就问人嘛。或者是你离开房间之前，他都会给地图啊，
对对对，
然后他也会有一些标示嘛，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啊，你要去几楼啊，往哪边走。那迷路就花点时间，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摆脱电子设备之后。我那时候觉得，我明明去搭邮轮才五天吧，那我觉得时间好长哦、喔。然后每一分每一秒都好舒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我那时候搭邮轮可能是23岁、
哦，
所以我那第一次感受到说，啊，这就是时间的感觉。
对，
这个时间是你握在手里的，不是有人告诉你说你要去考试了，你要去工作了，然后哎呦，你要下班了，你要打卡了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觉得最有魅力的地方。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人会搭十几次嘛？
哦，真的、
就是、
可以理解。
啊，另外因为邮轮上面的网络比较贵，它还是可以买网络，
对、嗯，
只是因为比较贵，
嗯，
所以我大概是总共才也买了不到一个月的网络、
哦，嗯，
也就是说。将近有三个月是没有网络，有啦、嗯、就是我带了一个接收器、
嗯、
要上岸的时候才有办法、
哦、
那个 WiFi
对、啊、对、啊、
这样平常时间是没有网络，所以那个时候是蛮原始的，但是也是就是你讲的时间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对，
没有什么干扰，
那个感觉会让我有一种好喜欢没有网络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
返璞归真。
对对对，我们现在基本上生活都会被很多事情所绑住。
有啊，我在那个复活节岛，我那个导游那个太太三十几岁的那个太太，她、哦、是家里到现在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
哦，
住在那个复活节岛的山上，
嗯、
那她每天下就是上班的时候呢，才手机才在公司里头充电。
嗯，
然后回到家里这些都没有，连做饭的时候呢，她都必须要。带着头灯，因为它是用那个太阳能嘛、
嗯、
有时候晚上就没有太阳能、嗯、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此时此刻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网络的生活、
哦、
原始，我叫它做摩登原始人，
嗯，
其实你看得出来它这样的生活方式非常健康、
嗯、
晚上9点钟就睡觉，早上6点就起来
看太阳作息的，
是，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对于坐邮轮啊，我也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特别就是没有网络的这个特质然后有些人讲说啊，那我要联络怎么样，因为你邮轮还是会有下船的时间，
他可以打电话，你真的有急事的话、
啊、
他的那个柜台的电话你是可以打，
嗯，
像我有几次他的那个每一个月会有这个账单嘛？
哦，
那我就要跟信用卡公司联络。
嗯，
那所以我就打这个，他们就让我使用他们、
嗯、
免费的使用他们的电话。
嗯，
所以在这情况，其实这些设备都有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断开那个网络生活，其实你有一些紧急的需求，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联系，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是，
并且刚刚讲说比较慢节奏的感觉，你真的才会有一种、嗯、我那时候。回来了，就是回台湾之后就跟我们家人分享，还有跟那时候一起出国的家人一起聊，就我那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虽然我现在觉得有点夸张，但我还是觉得是那个感受是很真实，我就觉得那时候在邮轮的4-5天啊，是一种活着的感觉，
哇
真的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因为那种不受干扰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自在、嗯、你没有被什么事情绑住，因为我当时就是正准备要来公司到职，等于是念完书、哦、准备要入职的一个区间，所以我那时候会有一种哇好舒服的感觉哦、嗯、然后在此之前大概20几年都忙着在念书嘛，台湾人的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突然有一种哇一分钟是一分钟，2分钟是2分钟，哎、
欸，这里头真的是我在这个船里头遇到很多朋友，
嗯，
以前有人讲一句话说，美国人是为了活着就是为了工作，
哦，
那欧洲人是工作是为了活着，
哦，
那我们台湾人是活着是为了要有成果、成就、成功，所以这个你就看到每个国家的。那个人们生活的哲学是很不一样、
嗯、
啊！那美国人就是非常工作狂，
嗯、
每天一直工作，工作，工作。 那我亚洲人更不用讲了，我们也是这样的，对，拼到爆。那但是欧洲人他就是他的为什么要工作，他是为了他有好的生活，
嗯
啊 lifestyle， 他有好的生活，好的休闲，平衡的身心。所以这个部分里头，我要从欧洲人跟欧洲人相处，但不见得每个欧洲人都很可爱，也有的很不理想，也很不喜欢。
嗯、
但是普遍来讲，这个欧洲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艺术。他们的步调、嗯、我感觉上是比较健康一点的、
嗯、对，在身心灵的调整上面，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他们也比较苗条，不像有一些美国人长得很壮很胖，
吃太多、吃太多不好的食物，
他们就比较吃多一点的蔬菜水果、
嗯、
然后生活上感觉比较优雅，
嗯，
比较闲适，然后也懂得怎么样去人生的意义嘛，但这里头有很多有信仰，像很多天主教徒啦、基督徒啊等等、
嗯、
那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嗯、
一个项目，做礼拜啊等等的。嗯，
我觉得去国外，不论是说你是搭飞机或其他交通工具吧，去看到别人的生活，或者是说我们去看到那些什么名胜古迹啊、
嗯、
很特殊的自然风情，当然那一瞬间会让你很感动，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哇，居然地球上有这个地方、
嗯、
但是跟人的互动其实是会让你记得更久的，尽管这个人也许你真的一辈子就见他一次，你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再跟他碰面，
是，
但是有一些很自然的谈天，或者是他展现出来的那个气质会影响自己蛮久的。
嗯，我这里头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印度，一对印度夫妇、
哦、
他们在美国就是以前也是美国留学生，后来在美国教书、嗯、先生那时候已经78岁了
哦、
啊，刚刚才退休，大学才从大学退休。嗯、这个 Bofna 先教授他们夫妇呢，他们就在1975年，就是刚好50年前呢，
嗯、
在这个 Bofna 还30几出头的时候，驾车开车，
嗯，
从美国的东岸
哦
到英国、哦，车子运到英国，
嗯、哦，
然后经过英吉利海峡，从那个西欧开始开车、
哦、
开到哪里，开到印度的新达里，
也太远了，他是反过来的蒙古大长征，
对对对，总共2万多公里，
这么长、欸、
对，花了3个月然后当时他们一家带着2岁的孩子、
啊、
夫妻三个，这样总共3个人这样子沿途，而且他们还吃素，
多不方便
的，是，他们就竟然这样子越过这个欧亚大陆，然后回到印度，所以这个过程他就在船上跟我们分享，我就觉得说
太神奇了吧，
太厉害了，对
对啊，
他所经历到的种种情况，而且还经历那个时候的阿富汗啊、还有什么、这个、
比较混乱的地方，
对对对，还有东西德围墙，那时候还没有倒，1975年东西德围墙还在啊，
哇，他真的很猛哎、欸，
对。然后那个阿拉伯、中东世界等等，非常有趣啦，他也就沿途，那你看这种人我们平常怎么会遇到，
对，
在船上大家聊天、
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很酷的人生经验，
对对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美国的外交官，前外交官，他就说他在50年前的时候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到那个莫斯科去旅游、
嗯、
然后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嗯、
他就觉得说他真的不喜欢共产主义，他发现太官僚了很有趣，就是这些在那个饭桌上面啊、
嗯、
聊天的那个话题、啊、
很酷，
哎，对，各式各
样。 我觉得 也是因为这些人，就像我们刚刚都知道说我们不见得有机会再见第二次，或是也不再会有机会来聊一些有的没的，
对，
所以你就会很自在的去谈一些过去的事情，
对，
我们看到的，甚至有一些也许老师跟先生谈到的话题，说明他们两个也很感兴趣，他们也会很好奇啊，怎么会这样子，
就像我们两个后来就把我们那个40年前的情书，毛笔情书拿出来展览
你没有带去
我也没想到我先会带去，他就带去了，然后后来就说哦，那我们在外头写书法毛笔，那为什么不在里头一个会议室嘛，那就把它展览出来一下嘛、
嗯、
所以真的就把它贴出来那个宣纸的那个情书嘛、
嗯
啊、虽然大家都看不懂，可是就觉得说
很有魅力，
对，而且这字真漂亮、哦
嗯、
就密密麻麻的这样，
哇，就很有心啊，用毛笔写情书，
对对对，所以他们很多老外看了就觉得哇， 不得了，然后叫我翻译里头
是什么意思这样，
对对对，稍微翻译一下也很有趣啦。那后来我也在里头教了几堂中文课、啊、一些老先生的中文课很好玩、
欸、在上面好像没有什么不可的事情，
好像是，但是当然安全是最重要的啦、嗯、然后船公司也要他们同意才可以啦，
对，可是就会有很多惊喜发生，
是
就说你原本以为啊，我只是去南半球这样绕一圈，
是
结果实际上生活的时候有好多新的事物产生。
其实我们是从北半球出发，从意大利的那个热那亚、嗯、然后再回到意大利的热那亚、嗯、这样一圈、
哦、真的是很久，
然后两次经过赤道嘛，一个是南就往南到那个南美洲嘛、
嗯、一个是
从回到那个印尼啊、嗯、回到赤道新马地区，然后印度啊、嗯、然后再回到中东这样子、
嗯、
所以是南北半球都有行程、
嗯、
只是说在南半球我们更难得是能够跑到像基地啦、复活节岛、
比较难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嗯，
哇，听到能去这些国家我心里好羡慕哦。时间的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还是邀请到周祝英教授来跟我们做分享。
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自己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内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既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邀请到的是周祝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哦，她跟她的丈夫两个人在退休之后呢，尝试比较长程的游轮之旅。一开始是从比较短程的出发，然后之后挑战到120天哦，都在国外漂泊游轮上面，到很多不同国家，很多地方也都是第一次去哦，有很多新奇的体验。那对于很多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或者是很困难的事。当然在那一艘船上，游轮上只有他们两个台湾人，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哦。哇，我觉得是分享到很多精彩的故事。当然在老师的书里面有一些说明，当然其实我觉得文字哦真的是很短啊，能写的这个经历哦，我觉得也是很有趣。有时候我们去国外或去哪里这样子，很多人就觉得要拍照要怎么样，可是我常常我现在出国都会觉得啊，与其说我们当下记录下来，其实最重要是你自己很体验。对，虽然你就是自己内化成一个很好的回忆，虽然你还没有马上说一定要什么拍照打卡啊，或者是文字记录，可是那一个瞬间你会记很久很久，甚至到你回来之后遇到朋友啊，遇到自己的小孩啊，突然就跟他讲哦，那个谁谁谁有说不完的故事。
是，我这个书里头比较特别，就是说他除了文字以外，他其实里头有四十几集的 podcast。
嗯，对，
那所以每一集才十分钟，就是等于是我在讲故事一样。
嗯，
那另外就是说里头还有一个 QR code 可以下载一个环球的录影花絮，都在书的在书里头189页那个 QR code 可以看，就是沿途所拍的照片。
嗯，
然后那个还有一些录影，包括录影里头比较特别，就是我在那个西班牙一个小岛上面跟一群那个海鸟雪鸮 snow owl、雪鸮，那个是一辈子难得那么近距离，因为它是在深山里头雪地里头的那个鸟类，结果竟然那个先生养了一群，所以那天我们看了十几只，我还摸摸他的肚子，像婴儿的脸这样子，他说可以摸，所以我摸了一下。像这种镜头，然后还有包括去看这个澳洲的野生动物，这个kangaroo 就是袋鼠的收容所，跟他们坐在摸他们的头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奇妙的经验，一辈子也难能遇到。然后看到这个纽西兰的奇异鸟在暗室里头，它就在我眼前的玻璃橱窗里头。跑来跑去的，你就看一只鸟这样跑来跑去，那种感觉，那种幸福感，那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嗯，
就是你刚刚讲的，这就活在当下，在当时的那种感觉，
嗯，
一辈子留在脑海里。
嗯，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老师自己觉得啊，从最早一开始可能是比较短程的游轮嘛，到现在已经有这么长程的一个游轮体验，然后带着自己的先生一起完成这些之旅，那有没有觉得现在自己跟还没有出发前的自己有哪里不一样吗？
我当然很不一样，就是说就我以前的工作都是在学校里头讲这些国际教育改革等等，那我的学生大部分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生。那我讲很多是课本上的东西，纸本上的东西，但这一次这样跑了一趟以后，很多的体验，包括欧洲的殖民史，在中南美洲怎么样屠杀他的原住民，怎么样只留下这个妇女跟小孩子，所以在这个南半球，你看到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种这么白，几乎都是白人，没有看到这个太多的印第安的等等的，那这里头你就看出这个印证了这个部分。
嗯，
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岛屿很有趣，就是说它那岛屿的饭是礼拜只有五天服刑，
还放假吗？
对对对，礼拜六礼拜天他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
嗯，
只是他不能离开那个岛的这样子，就这种议政的这种狱就典狱的这种制度，竟然全世界还有这样的坐牢是上班的一样的情况，
没有想过居然还有这种，
没有想过。然后还有以前的食人岛， 啊，那个我们也后来有去参观啊等等，就很有趣了。那的确是在最有趣的一个部分，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复活节岛，他就不许所有人不许带矿泉水或者是塑胶袋，
嗯，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
嗯，
所以在检过关的时候，他们检查的非常严格。
哦，
嘿，在这个部分，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岛屿他为了要保持他们的环境，
嗯，很严格的去执行，
对对对，宁可牺牲观光，因为大家觉得很不方便嘛，可是他宁可这样，而且里头的物价也很高，
嗯，
像这些太平洋、南太平洋这些岛屿，在新冠肺炎期间呢，就几乎封岛了两三年，
嗯。
那他们怎么活过来，就是自己种东西自己吃自足自己，
嗯，
那在我们北半球人来看很难想象，
就是何必要这样子呢
是啊是啊，但是他们跟其他的陆地就是几千公里的距离啊，他们就这样过活，那也因为这样子他们附近的海域就生养，就是能够有生养的机会，
嗯，
喘息的机会，所以他们说后来他们的鱼啊，他们的这个海洋生物变好多，好丰富，
嗯，
那就是这都是他们跟我们分享的经验，
嗯，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头就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嗯，
也知道说哇，其实跟除了我们台湾之外，好多的台湾也是一个海岛地区嘛，
嗯，
可是我们很多是内大陆思维，我们反而比较少去看我们周遭的海洋，
嗯，
以及我们作为这个地球村的一员，我们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海洋，
嗯，对啊，
而不是只有海产文化，
嗯，
对，
这些体验哦，很值得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周祝英老师哦，跟我分享《游轮环球周游记》哦，大家可以找到这本书，甚至呢，刚刚讲说有 podcast 的声音的内容、影像的内容都可以来看到。
嗯，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想说啊，那我一次就是要120天，有些人觉得很有压力，会觉得不习惯。其实我觉得。少女说也从台湾开始啊，国内啊也可以啊，就是重新的先踏出去，
对对对对，
踏出家门，然后就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做到的一块。
我的 podcast 那个名字是周教授周游记，
哦，可以收，
那很容易就可以收集听得到了，
嗯，没错没错。
然后我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屿，
嗯，
我们接下来也希望在台湾好去旅游，
嗯，哇，超棒的，很值得期待哦，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
我自己都在想啊，如果年纪更长一些些，就是那种退休的年纪，会不会有条件的时候做出这样的选择呢？我自己都没办法确定诶，但是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就是你要去把握那个时间，你亲眼所见的这个世界，去认识一些人，你才知道原来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比想象当中还要多更多，勇敢的跨出那一步真的很不容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 Dream On 是由史密斯飞船所演唱的经典歌曲。 觉得听到这样的故事是真的会一个想法很明确，就是羡慕。但就像我刚刚讲的、啊、你说如果你条件都齐全了，你真的会做吗？很多人是却步的、欸、但是如果错过的话怎么办？你去做的时候说不定还不觉得难，通常都是不做之前你觉得很难。等到你头都洗一半的时候呢，诶，总归这个旅程还是要踏上去哦。我们还是可以事前先准备蛮多功课的啦，现在其实资料啊网络都还蛮方便的，所以我觉得比起过往哦，你如果真的很觉得不安或者觉得没有方向，就现在的资源是挺多的，可以提前来了解跟学习。那当然我觉得透过这个故事呢，我很喜欢老师讲到的，就是我们刚刚也反复提到的，就说去看到别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有些人会说诶，有那个长辈啊要很身体很健康啊，很有活力才能到处爬灶哦。但是老师自己也提到说，有一些长辈哦，年纪比较长的人，他的身体就是不健康，就是我们班所认定的说他其实可能也需要一些医疗的持续协助哦，慢性疾病其实什么要什么也有什么，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困住自己，他会尝试的跟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状态去和平共处，去习惯他，适应他。那你要做的这些事情也许确实会因为身体状况而去影响你，没有这么好做或者是困难比较多，但不代表做不到哦，你会需要用点方法。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的话也不是不可能。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想法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同挑战。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每周日早上的九点到十点，微微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时间早上的九点五十四分了，也来听好歌曲，把握这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 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结果让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算你藏好的路，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无度。是一个结束，所有的辩解都让对方以为是企图，放一把火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解脱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像你藏好的毒，我的激情已落幕，我的爱恨
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人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